他经历过神引导他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经历过神引导他在可安歇的水边。
引导他躺卧在青草地上。
引导他躺卧在青草地上。
所以他心里面蛮有感恩。
所以他心里面就满有感恩。
但是不仅仅如此而已。
但是不仅如此。
神不是要我们就天天就躺在水边躺在草地上。干嘛？
神不是要我们一日就躺在水边在草地上。
那羊就每天就赖在那儿了。
然后每天就在那里赖。
第三节还有呢。
第三节还有。
那才是真正的目的。
那才是真正的目的。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那才是真正的目的。
那才是真正的目的。
神要引导基督徒走义路。
神要引导基督徒走义路。
可是要走路也得有休息啊。
走路当然都要稍休息。
走路你也要喝点水吃点草啊。
走路也都要饮点水吃点草。
哪有光要马儿跑不给马儿吃草的？
不会说光是要马走而不给马吃草。
所以神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休息。
所以神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休息。
神也知道我们需要水需要草。
神也知道我们需要水需要草。
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以后。
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之后。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然后我能够起来走路。
然后我可以起来。走路，
而且走神要我走的义路，
而且是要走神要我走的义路。
这是神在基督徒身上真正的目的。
这个是神在基督徒身上真正的目的。
他要我们走一个合神心意的道路。
他要我们走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
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但是神不是只是把理想放在那里而已。
但是神不是单单将理想放在那里。
他每天供应我们物质上的需要。
他每日供应我们物质上的需要。
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心灵的挑战。
但是他给我们心灵有一个挑战。
给我们一个心灵的目标。
他也给我们一个心灵的目标。
要走一个神的义路。
要走一条神的义路。
他也让我的心灵能够被苏醒过来。
他也让我的心能够被苏醒过来。
当我的心灵苏醒过来的时候，
当我心灵苏醒过来的时候，
我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
我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
也就是所谓真正的认识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也就是说真正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刚才两位做见证的弟兄和姊妹都提到一件事，
刚刚两位做见证的弟兄和姊妹都提到一件事，
就是他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就是他们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你会作何感想。
我不知道在座当中的一些朋友你们作何感想。
我不知道你会听到说他们说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的心里想什么。
不知道当你听见他们说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心里面想什么呢？
也许你会觉得这基督徒真是有被虐待狂。
啊！然后你话呢啲基督徒真系有被虐待狂，
怎么都喜欢说我是罪人呢？
点解都喜欢话我系罪人呢？
啊！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啊！我系一个蒙恩的罪人。
很多人对基督教最坏的印象就是谈到这个罪的问题。
好多人对基督教最坏的印象就系讲到呢一个罪呢个问题。
可是偏偏基督徒呢，很喜欢跟人家说我是个罪人。
但是偏偏基督徒又好喜欢告诉人听我是一个罪人。
有一次过旧历年的时候。
有一次过旧历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在家里等人家来拜年。
有一个人在家等人来家拜年。
有人敲门了。
那么有人来敲门。
哇，有人来拜年了，赶快开门。
啊，有人来拜年了，我们赶快敲门开门。
他一开门啊，不得了。
当我一开门的时候不得了。
门口站了一批罪人。
即是门口企着一批罪人。
因为早期的时候基督徒啊去传福音的时候穿什么衣服都好要穿一个白色的背心。
因为早期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去传福音呢他就穿一件白色的背心。
背心上要绣字的。
然后背心上面呢就绣一些字。
那一批基督徒二三十个人都穿了一个白色背心。
然后那批的基督徒二三十个人都穿一件白色的背心。
男男女女都写着我是罪人。
然后男男女女在上面写着我是罪人。
哇，你看二三十个罪人站在你家门口干嘛呀？
二三十个人罪人佢喺门口佢做乜啊？
俗语说得好啊，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哎呀，大年初一罪人要到你家来访问了，你想还有什么好事吗？
大年初一罪人要你屋企嚟访问，你有乜好事呢？
哎呀，这个人气炸了。
所以呢个人呢就嬲到不得了。
我猜这个人是广东人。
我估呢个人是广东人。
因为呀、啊，广东人啊很多忌讳的。
因为广东人好多好多忌噶。
我是广东人的女婿。
我是广东人的女婿。
以前常常去香港过年的时候。
以前常常去香港过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过年的时候，过年要吃一种汤。
我第一次去过年，过年就食一种汤。
汤里面啊有那种黑黑的像头发一样东西。
汤里面有啲黑黑嘅好似头发咁嘅嘢。
我说什么东西啊？
哇，呢啲系乜啊？
它就叫做发菜，头发的发，发菜。
发菜。
啊，就跟头发一样的。
睇上嚟就同头发一模一样。
我也不知道吃了什么好处。
我又唔知道食咗有咩好处。
没什么好处。
冇乜嘢好处。
唯一的好处，吃了发菜会发财。
唯一个好处就系食咗发菜会发财。
哎呀，我才了解。
咁我先至了解。
他们家里面常常摆一种盆景。
喺屋企里面常常摆一啲盆景。
有一种盆景上面有小的那种橘子，很小的。
有啲盆景上面有一啲好细嘅金骨嘅。
他们叫做吉利果。他们的橘子不叫橘子，叫吉，啊，念起来就是吉利的吉。
吉嘅。
所以那橘子不能吃的。
咁嗰个盆景上面有啲
吉利的，你怎么把它吃掉了？
佢哋系吉利啊嘛，如果你食咗佢点得咧？
哎，所以他们要吉利。
要吉利。
所以你看那批罪人站在你家门口，大年初一要干嘛？
所以嗰啲大年初一开门见到呢一批罪人企喺门口，咁你做
八成嘛讲罪，要不然就讲死。
唔系讲罪，等阵又系讲死。
啊，气死！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大年初一不听。
所以呢个人啊嬲到不得了，话唔听啊唔听啊。
啊，这些人只好鞠个躬，回头就走啦。
所以呢啲人只好鞠个躬，拧转头就走咗。
他正好关门，那些人都回头啦。
正好当佢关门嘅时候咧，嗰啲人又拧翻。
他一回头，他气炸了。
佢哋一拧翻转头咧，佢就更嬲咯。
原来背心后面还有一行字。
因为原来背心后面仲有一行字。
你也是罪人。
背心后面嗰行字话你都系罪人。
这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本来告诉你我是罪人嘛。
本来我话俾你听我系罪人啊。
本来不好意思告诉你的，你也是罪人、啊。
本来唔好意思话俾你听，你都系啊。
那你不听，我只好给你看后面。
但系你唔听，咁我只可以俾你睇后面啦。
我希望我们新兴那里教会没有人穿这种背心。
我希望新兴教会冇人着呢种咁嘅背心。
所以啊，谈到罪啊，是很伤感情的。
你讲到罪，真系好伤感情。
当然，其实圣经中的罪不是那个意思。
但系圣经中的罪唔系嗰个意思。
不一定是我犯了法。
唔一定话系我哋犯法。
犯了滔天大罪才叫罪。
或者我哋犯咗滔天大罪嗰罪。
圣经的罪比较接近我们所谓的过。
圣经所讲的罪比较接近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过。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你说人非圣贤，谁人无过？
圣经上说，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说，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所造人。
我们是照着神的荣耀被造的人。
可是谁真正做到像人一样呢？
但是哪个真正做到像神一样呢？
所以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失，
所以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失。
因此圣经上说，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我们都犯了罪。
因此圣经说，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
一个心灵被神更新苏醒的人，他才会体会到我是个罪人。
只有一个心灵他被神更新苏醒的人，他才会体会到，原来我都是一个罪人。
一个人心灵没有被神所光照和更新的话，
如果一个人他的心灵未被神光照更新的话呢，
他不会体会他是罪人，
他不会体会他是罪人，
他也当然不可能走义路，
他也当然不可能走义路，
因为义和不义他对他来讲根本没有分别，
因为义和不义对他来讲没什么分别，
但是神在我们身上会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
但是神会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
今天我们第一位做见证的弟兄是开餐馆的。
今晚第一位做见证的弟兄，他是开餐馆的。
两年多以前，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一个福音营讲到。
两年几之前，有一次我在一个福音营我都讲到。
那是我去亚特兰大，乔治亚州。
当时我去Georgia 那个地方。
我去的时候，我同班的高中的同学在那个教会做执事会主席，去接我。
我去的时候，我以前在高中同班的同学，他在那里做执事会的主席。
他开车接了我，就到一个餐厅吃饭。
他开车接了我，去一个餐厅吃饭。
路上他就跟我讲了。
在路上他就跟我这么讲。
他说啊，我带你到这个餐厅有目的的。
说我带你去这个餐厅是有目的的。
因为这个老板啊，我们都鼓励他去参加福音营，他一直犹豫不决。
这位老板呢，我们一直都鼓励他参加福音营，但他一直犹豫不决。
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就想到一个办法。
这个人是山东人。
这位朋友是个山东人。
山东人是很讲义气的，对不对？
山东人是很讲义气的，是不是？
我们当中有山东人啊？
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山东人。
应该有的。
我相信
这个山东人很讲义气的。
这位山东人很讲义气的。
你去吃他一顿饭，他保证去福音营的。
你去吃他一餐饭，他一定会去福音营的。
果然我们一去，老板一看，哎呦，讲员来了，哇，亲自招待。
结果我们去到话，讲员来了，他就亲自招待我们。
好，吃完饭了。
我们吃完了饭。
我们同学就开始讲话了。
咁我同学呢就开始讲说。
邱老板啦、
啊。就邱老板啦、啊。
讲员可是很给面子哦。
讲员好给面哦。
亚特兰大三百家餐厅只来你这家
哦。亚特兰这么多的餐厅只来到你这家的。
邱老板，你给不给面子啊？
哎，老板啊，你给不给他的面子啊？
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嘛？
到底你去不去啊？
哦，这一讲邱老板知道说去，当然去啦。
咁一讲，咁老板就好啦，去啦。
好，行，那就去哈。
咁啊，好啦，咁就去。
邱太太在旁边。
咁有个太太喺旁边咯。
我就告诉你妈，餐厅的事包在我身上，去就得了。
嗱，你去啦，我话俾你听，餐厅嘅事包喺我身上。
他太太是基督徒。
太太系基督徒。
一直鼓励他去。
一直都鼓励佢去。
邱老板嘛，放心不下餐厅的事业。
邱老板放弃唔下佢餐厅嘅事。
这样下来他就去了。
咁样一讲咧，咁结果佢就去啦。
三天的聚会最后一堂讲到的时候，
三日聚会最后一堂讲到嘅时候，
我那天呼召他们有没有人愿意信主？
嗰日我呼召话当中有冇人愿意信主？
我说我知道很多人要举手啊，千钧重担举不起来啊。
我话我知道有好多人想举手，但系觉得好似千斤重担举唔起啊。
我说得啦，不要举手啦。
我话可以，唔使举手。
举个手指头好不好？
举个手指头啊。
我说这个指头啊，武功上有一个称呼的。
那个指头有个称呼的。
武侠小说叫做一阳指。
我话就是叫做一阳指。
总而言之，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神的意思。Only one way。
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神。
我说你只要在这举一个手指头，我看到就好了。
你只要轻轻举一个手指头，我看见就可以了。
我要为你祷告。
我为你祷告。
邱老板坐到最后一排。
邱老板佢坐喺最后一排，
所有慕道友布道会都抢最后一排的。
慕道嘅朋友喺布道会上抢最后一排。
邱老板坐
喺
最后一排。
邱老板佢坐喺最后一排。
可是那个会场呢，是一个阶梯的教室。
但系嗰个会场咧系一层一层咁阶梯咁。
正好他那排前面五排是空的。
咁喺佢嗰一排嘅前面五排都系空嘅。
所以特别突出。
所以佢就特别嘅突出。
邱老板坐在正当中，就在那个时钟下面。
佢坐喺正中间度，叫做时钟啊。
佢手指一指，我看到。
佢手指一指，我就睇见。
我跟他点点头。
我同佢点下头。
聚完会，哇，他很高兴。
佢聚个聚会完咗，佢好高兴。
我同学也很高兴。
我同学都好高兴。
认识他的人都很高兴。
当佢认识佢嘅人都好高兴。
好了，就聚完会了，散会回家了。
咁我聚会完咗，散会翻屋企。
半年后，我又到亚特兰大教会去讲道。
半年之后，我又到亚特兰大学嗰个教会度讲道。
通常他们是这样，都会把我的时间尽量利用，就是。
通常佢都系尽量利用我嘅时间。
我是只有礼拜天早上讲道。
因为我只有礼拜日朝头早讲道。
他们就顺便把我礼拜晚上排在另外一周，礼拜六早上在另外一周，最后礼拜六晚上赶回亚特兰大。
佢就会顺便将我礼拜五晚上排喺另外一周，礼拜六又排喺另外一个地方，咁然后最后。礼拜六晚就赶翻去亚特兰。
其实今天我也是顺便来的。
今日我又是顺便来。
我其实明天开始在 Dayton 要布道会。
因为明天开始我在 Dayton 要布道会。
今天应该跟我哥哥吃感恩节大餐的。
今天我应该跟我哥哥一起吃感恩节大餐。
我既然来了 Dayton 就顺便来辛辛那里。
既然来了 Dayton 就顺便来辛辛那里。
结果我礼拜五去一个地方，礼拜六去一个地方。
所以结果我礼拜五去一个地方，礼拜六去一个地方。
然后要晚上回到亚特兰大。
然后晚上要回去亚特兰大。
但我礼拜五一到，我同学去接我，就跟我讲。
当我礼拜五一到，我同学去接我，就同我讲。
他说：“哎，主坤啊，我没有经过你同意哈，先帮你加了一个聚会。”
他说：“主坤，我没经过你同意，已经同你加了一个聚会。”
我说：“加什么聚会啊？”
我加乜嘢聚会啊？
礼拜六晚上十二点。
礼拜六晚上十二点。
我说晚上十二点。
我话夜晚十二点。
我说我来啊，奉陪啊。
啊，好啊，我嚟啦，奉陪啊。
那谁十二点钟来听到呢？
啊，边个十二点嚟听到啊？
啊，有人十二点下班啊。
佢有人十二点先至落班啊嘛。
我说谁呀、
啊？啊，边位啊？
餐厅老板啊。
啊，佢话餐厅老板。
他告诉我，邱老板啊，回去以后大发热心呐、啊。
佢话邱老板翻去之后大发热心。
他是亚特兰大城的韩国帮帮主。
系亚特兰嗰度嘅帮主啊。
对啊，当年是韩。韩国的汉城华侨中学训导主任，他做过训导主任。
哦，因为他是韩国汉城的华侨中学做过训导主任的。
亚特兰大有300家餐厅，其中100家是韩国华侨开的。
因为亚特兰大有300家餐厅，其中100个是韩国华侨开的。
都是华侨中学的子弟兵。
都是华侨中学的子弟兵。
他是老师啊。
他是老师啊。
他是韩国帮帮主。
佢系韩国帮帮主啊！
帮主下条子，十二点钟来我的餐厅听到。
所以呢个帮主就下咗个条子啊，十二点钟嚟我嘅餐厅听到。
哇！那天晚上来了100多个老板跟老板娘啊！
结果嗰一晚就嚟咗100几个有老板同老板娘。
我从十二点讲到早上两点。
我从十二点讲到之后早两点。
我都忘记我讲什么。
我都忘记咗我讲乜嘢啦。
11:30，我从他家，他带我去餐厅。
11:30，佢从佢屋企，佢载我去餐厅。
我上了车，邱太太坐我后面。
我上咗车，邱太太坐我后边。
然后他们去隔壁接了一个杨太太坐在旁边。
然后喺隔篱又接咗一个杨太太坐喺旁边。
在路上嘅时候，邱太太在我后面拍拍我的肩膀。
喺路上嘅时候，邱太太喺我后边拍一拍我嘅膊头。
哎呀，庄弟兄啊，感谢主哦，我先生信主啊。
啊，庄弟兄啊，感谢主，我先生信咗主啦。
哎呀，我先生变了很多啊。
我身上变咗好多。
我女儿每次都跟她同学说，她换了一个爸爸。
我她女儿每一次同佢同学话，佢换咗一个爸爸。
她同学都以为她妈改嫁了。
佢同学都以为妈妈改嫁。
他们同学很多啊，高中读4年就换了3个爸爸都有的。
因为的确同学当中有啲系咁嘅情况啊。
讲了半天才知道，原来爸爸改变了。
啊，讲咗半天先知道话唔系，系佢个爸爸改变了。
刚说到这，旁边的杨太太说话了。
讲到呢度，旁边嘅阳台就话：，
他说庄先生，邱老板啊，哎呀，我在汉城就认识了。
原来呢个阳台话佢知唔知啊？庄先生，我喺汉城就认识呢个邱老板。
那个人那个德性啊，甭提
了。嗰个人啊，系唔好提佢啦。
哦，半年前说去了那个福音营回来，他真的变了一个人啦、
啊。半年前去咗个福音营，佢真系改变咗一个人哦。
哎呀，认识他20-30年，从来没看他像这样子、
啊。啊！认识佢20-30年，从来冇见佢系咁样。
他说：我跟邱老板说了。
所以佢话我同邱老板讲过啦。
你信什么教，我跟你信什么教。
你信咩教，我跟你信咩教。
所以杨太太说：我已经信了基督教了。
所以杨太太就话佢：我已经信咗基督教。
直到现在还没去过教堂。
只系我仲未去过教堂。
没听过一篇道。
未听过一篇道。
所以今天晚上补听一次。
我今晚咧就补听一次，
因为听说邱先生是听你的道信主的。
听讲咧就话邱先生听你讲到是。
我们这叫做先上车后补票。
那个先上车后补票。
先信的基督教还没听过道呢。
佢话佢先信咗基督教，仲未听过道。
但我相信他很清楚的看见邱老板改变了。
我相信咧，其实佢系好清楚睇见邱老板嘅生命改变。
别人可以骗，你家里的小孩太太不会骗的。
别人你可以呃到，但是你呃不到你屋企嘅太太。
相信邱老板真的变。
我相信邱老板真系变咗。
可是是神使他的灵魂苏醒。
但系神使佢嘅灵魂苏醒，
才能够引导他走这条异路。
先至能够引导佢走呢一条异路。
这也是大卫的感恩。
这个也都是大卫他的感恩。
他也曾经走偏差的道路。
他也都曾经走偏差的道路。
神带他走正确的路。
神带领他走正确的路。
第四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第四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的杖，因为你与我同在。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羊有的时候会走过一个幽黑的山谷。
羊有时会走过一个幽黑的山谷。
那个山谷里面可能有野兽。
山谷里面可能有野兽。
当然会害怕。
当然会害怕啦。
但是如果是牧羊人带着他们走，他们就不害怕。
但是如果是牧羊人带着他们走，他们就不会怕。
因为牧人与他们同在。
因为牧人与他们同在。
牧人的杖和牧人的竿成为他们的安慰。
牧人的杖和牧人的竿成为他们的安慰。
杖是什么呢？
什么是杖呢？
中东一带的牧羊人带两种两根东西的。
中东的牧羊人通常手里面拎着两支棍。
有一根是通常是粗粗短短的东西，这个杖。
有一支呢是粗的短的，就是杖。
那个杖是用来打狼的，打野兽的。
那个杖呢是用来打野兽的，打狼的。
因此你的杖所代表的是你的保护。
所以我们说神的杖就是代表神给我们的保护。
还有一支叫竿。
另外一支叫做竿。
竿是什么呢？
竿是什么呢？
是细细长长的。
是细细长长的。
那做什么用呢？
竿用来做什么呢？
那是要赶羊的。
是我们赶羊的。
如果羊啊走偏的话。
如果羊走歪了呢？
那就把它打回来。
然后将它捆回来。
但不是用杖，而是用那个竿。
但是不是用杖，而是用
竿。就不会打伤它的。
那就不会伤到的羊。
那是引导的意思。
所以那个竿是用来引导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的保护和你的引导成为我的安慰。
意思就是说，神你的保护和你的引导成为我的安慰。
特别当我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
我们人生当中也常常会经过死荫的幽谷。
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都常常会经过死荫的幽谷。
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出路。
有时候看上去好像没有出路。
或者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危险。
或者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危险。
但是因为神与我同在。
但因为神与我同在。
我就得安慰。
我就可以得到安慰。
我就可以不害怕。
我就可以不害怕。
实际上今天来的时候心情很特别。
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心情很特别。
因为今天早上一点半的时候我的岳母过世。
因为今天早晨一点半我的外母过身。
我今天才从多伦多赶来。
所以我今天先至由多伦多赶来。
我昨天在医院陪了他一天。
我昨天在医院陪了他一天。
但没有想到今天清晨他就过去了。
没想到啊，今天清晨他就过去了。
所以想到我的岳母，实在心里也为他难过。
当我想到我的岳母，我也都心里为他难过。
通常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重的。
通常外母看睇女婿是越睇越。
我岳母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一个主内的姊妹。
我的外母是一个很慈祥主里面的姊妹。
但是在她最后的这段时间当中，
但在她最后在世上这段时间当中，
她没有害怕。
她没有害怕。
因为她说，我的生命在神，是我的丈人，就是我的岳父。
我的外父。
我岳父呢，还没有信主。
我外父从未信主，
虽然多年在教会，
虽然多年入到礼拜堂，
甚至四十多年前已经受洗，
甚至四十几年前已经洗过礼，
所以有四十多年受洗经验的还没信主的人，
所以居然有四十几年洗过礼仲未信主嘅，
所以在一个多礼拜以前，我岳母还很清醒的时候，
之前当我的外母仲好清醒的时候，
他亲口对我的岳父这样说，
他亲口对我外父咁话，
我一生唯一挂虑的就是你，
我一生唯一挂虑的就是你，
因为我们全家都信主，
因为我们全家都信主，
我也知道我死了以后我会到神那里去，
我又知道我死了之后我会去神那里，
我没有害怕，
我不怕，
但我唯一挂虑的就是你。
但我唯一挂虑就是你。
我盼望将来在神的面前，我还可以看到你。
我盼望将来在神的面前，我还可以见到你。
那天牧师也在。
那一天牧师都在。
所以那天我的岳父接受主。
那一天我的外父就接受了主。
所以我岳母非常的安心。
所以我外母就好安心。
虽然看见他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弱。
虽然他看见自己的身体一日一日衰弱。
昨天我喂他喝一点东西的时候。
昨天我喂他喝一点东西的时候。
我看他的呼吸跟吞咽都很困难。
我发觉他呼吸和吞都很艰难。
我可以感觉到生命好像水一滴一滴的要流干了。
我可以感觉得到生命好像水一滴一滴马上要流干。
虽然我没有想到今天早上他就过去了。
虽然我没有想到这么快今天早晨他就会过去。
昨天晚上我要走的时候。
昨晚我要走的时候。
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一生最后一次活着见到他。
我知道我可能是一生最后一次我活在这个世上见到他。
所以那天我昨天我非常难过。
所以昨晚我很难过。
所以我没想到是今天早上就过去了。
没想到啊今天早上他就过去了。
但是我岳父还有我太太家里的人都很平静。
但是我外父和我太太屋企里面的人都很平静。
因为我们都有这个把握。
因为我们都有这个把握。
因为我们将来要在主的面前再相会。
因为将来我们会在神的面前我们再相见。
连死亡我们也不会害怕。
所以连死亡我们都不害怕。
如果死亡都不害怕你还怕什么？
如果死亡我们都不怕我们怎么怕什么？
我相信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感触。
我相信大卫他写这篇诗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感受。
他已经年纪老迈了。
他已经年纪老迈。
他年纪也快结束了。
他的年一生也都快结束了。
所以他知道说死因的幽谷可能就在他的前面。
所以他知道死因的幽谷可能就在他前面。
但他不害怕。
但是他不怕。
因为神与他同在。
因为神与他同在。
神的杖神的肝都安慰他。
神的杖神的肝都安慰他。
最后他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
最后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用油膏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溢。
使我的福杯满溢。
为什么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呢？
为什么会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呢？
那是一个庆功宴。
这个是一个庆功宴。
古代人庆功宴是怎么做的呢？
古代的人庆功宴是怎样摆呢？
这边是宾客还有这个有功劳的英雄将士。
一边是宾客那些有功劳的英雄将士。
这些被俘虏的敌人一个一个就捆在这儿。
然后被俘虏的敌人一个一个绑在那里。
他们只有看的份。
他们只可以看。
没得吃的。
没得吃的。
这边人可是大吃大喝的。
但那边的人就可以。
这叫做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
这就是叫做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
我们的敌人是谁呢？
我们的敌人是谁呢？
我们的敌人可不是那些跟我们斗来斗去的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我们的敌人不是那些跟我们斗来斗去不肯悔改的那些派。
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敌人就是魔鬼。
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敌人就是魔鬼。
甚至你可以说就是死亡。
甚至你说就是死亡。
我们可以在死亡的面前夸胜。
我们可以在死亡的面前夸胜。
以前香港有一位姊妹叫做苏恩佩姊妹。
以前香港有一位叫做苏恩佩姊妹。
她四五十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她四十几岁就已经过世。
她写了一本书。
她写了一本书。
那个书的名字很特别。
她书的名字很特别。
她写死亡别狂傲。
她说死亡别狂傲。
意思说死亡你不要在我面前夸口。
意思就是说死亡你不要在我面前夸口。
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
我不怕死。
我不怕死。
大卫也是说在我的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
大卫也是这样说你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而且你用你的香膏油涂了我的头。
而且你用你的香膏油膏了我的头。
当时的人做皇帝的时候登基不是戴皇冠的是抹油的。
当时的人做皇帝登基的时候他不是戴冠冕而是抹油。
因此用膏油抹头是一个特别的意思。
所以用膏油抹头是一个特别的意思。
君王登基的时候要膏油抹他的头。
君王登基的时候用膏油抹他的头。
也有的时候特别有功劳的将士用君王的香膏油抹他的头。
有时候呢那些特别有功劳的将士也都会用君王的膏油来抹他的头。
他一抹他的头的时候整个香气就布满整个房间。
所以当他用香膏抹他的头的时候香气就会布满在整间的房间。
身为基督徒一样我们会带着基督的清香之气。
这就是讲到基督徒也都是一样我们会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
而且我的福杯满溢。
而且我的福杯满溢。
好像君王为你倒酒。
好像君王为你倒酒。
要你跟他干杯。
要你跟他干杯。
哇你倒的都满出来。
你倒到这么满满出来。
他们当时跟你宴做宴席喝酒吃饭的时候有特别意思。
当时他跟你一起坐席跟你一起吃饭是有特别的意思。
我们同席吃饭表示说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同席吃饭就表示我们是好朋友。
对犹太人不随便跟别人吃饭的。
犹太人他不会随便跟第二个人吃饭。
你吃饭就表示你是我的朋友我才跟你吃饭的。
因为吃饭就代表说你是我的朋友我才跟你吃饭。
神把我看为他的朋友。
神将我看为是他的朋友。
他给我的杯是满意的。
他给我的杯是满溢的。
满溢就是说满出来
的。满溢就是满到写的。
满出来到一个地步我们周围的人也会分享到我的福。
满到写到一个地步周围的人都可以分享这个福气。
最后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最后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基督徒的感恩的人生是怎么样呢？
基督徒感恩的人生是怎样的呢？
不是只有现在。
不是只有现在。
而且有永恒。
而且是有永恒的。
所以我要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所以我要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永远在他的面前。
我永远在他的面前。
包括现在也包括将来。
包括现在也都包括将来。
包括物质上的需要我们的水我们的青草。
包括物质上面的需要我们需要的水青草。
也包括心灵的需要那是我心灵苏醒。
也都包括心灵的需要它使我心灵苏醒。
也引导我走义路。
引导我走义路。
所以当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回顾我们一生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可以说。
我们基督徒可以这样
说。感谢神。
感谢神。
因为他对他的一切都是恩典。
因为他的一切都是恩典。
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感恩的人生。
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感恩的一生。
我们常常抬头仰望。
我们常常抬头仰望。
看见浩瀚的天空我们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
看见浩瀚的天空我们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位朋友你愿不愿意今天开始做这样一个尝试。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你愿不愿意由今天开始你做这样的尝试。
对这位你还不认识的神发电报。
对这位你还没认识的神发电报。
看看这位神是不是真正能够回答你的祷告。
看一看这位神是不是真正能够回答你的祷告。
我们可以不必做丧家之犬。
我们可以不必做丧家之犬。
也许你有求生存的本能。
或许你有求生存的本能。
但是如果我们让这位神成为我的牧者。
但是如果我们让这位神成为我的牧者。
我们更可以常常重新得力。
我们更可以常常重新得力。
而且我们可以走这条神要我们走的义路。
而且我们可以走这条神要我们走的义路。
走义路要有勇气的。
走义路要有勇气。
我们需要有道德的勇气才能够站得正。
我们需要有道德的勇气才能够站得正。
我们也愿意靠着神的力量。
我们都愿意靠着神的力量。
盼望今天的感恩节成为你一生值得纪念的日子。
盼望今天这个感恩节成为你一生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这个感恩节的时刻。
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这个感恩节的时刻。
来思想生命的意义。
你都思想生命的意义。
我们特别把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特别将我们当中很多慕道的朋友交在神的手中。
求你开他们的心眼。
求主你开他们的心眼。
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认识你。
好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认识你。
主，虽然我们过去从来不知道这个天地间是不是有神的存在。
主啊，虽然我们过去或许从来不知道天地间是不是真的有神的存在。
主，但是我们实在盼望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人。
但是主啊，我们实在盼望真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人。
让你成为我们的牧者。
让你成为我们的牧者。
等一下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
等一阵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
我也邀请我们当中所有慕道的朋友在你的心中跟我一起祷告。
我都邀请所有慕道的朋友在你各人自己的心中跟着我一起祷告。
若你愿意第一次对这位神发出祷告的话。
如果你愿意第一次向这位神发出祷告的话。
你愿意出声也好，或者在你心中跟我一起祷告。
你愿意轻声祷告也好，或者默默祷告也好。
创造天地的神。
创造天地的神。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承认我过去从来不认识你。
我承认我过去从来不认识你。
即使此时此刻我都能不能确信是不是有你的存在。
即使是此时此刻我都不可以确信是不是有你的存在。
但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但是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求你向我显明你自己的存在。
求你向我显明你自己的存在。
我向你发出呼求。
我向你发出呼求。
求你回应我。
求你回应我。
让我能够体验到你的存在。
让我能够体验你的存在。
你知道我的软弱和需要。
你知道我的软弱，我的需要。
帮助我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
帮助我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
我也需要在水边能够有安歇的所在。
我亦都需要有可以在水边有安歇的所在。
让我的灵魂苏醒。
让我的灵魂苏醒。
引导我走这条异路。
引导我走这条异路。
帮助我让我能够真正的认识。
帮助我让我能够真正的认识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阿门。
在这个见证的时间，现在请刘正华弟兄来跟我们做见证。
接着我们是见证的时间，首先我们请刘正华弟兄。
大家好。
大家好。
神的慈爱和怜悯救了我。
神的慈爱和怜悯救了我。
他的仁慈大爱是为你和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彰显。
他的仁慈他的大爱是为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而彰显了。
这是何等大的爱。
这个是何等大的爱呢？
他不计较我的悖逆、败坏、软弱。
他不计较我的悖逆、败坏、软弱。
以及我的原罪。
以及我原罪、我的罪性。
他给予了我怜悯。
他给了怜悯给我。
他死在十字架上，而第三天他又复活。
他曾经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又复活。
他这超越死亡的大能救了我。
他这个超越死亡的大能拯救了我。
同时也改变了我。
而且也都改变了我。
同时他也给了我那永生的盼望。
他亦都俾咗我有永生嘅盼望。
他那怜悯、圣洁的神性，让我敬畏他。
佢怜悯、圣洁嘅神性，让我敬畏佢。
在我蒙恩得救之后呢，神又派真理的圣灵住在我心中，时时给我提醒，给我随时的帮助。
在我蒙恩得救之后，神又差遣他的灵圣灵
住在我的心中，常常给我提醒，常常给我有帮助，
成为我的依靠。
所以他成为我的依靠。
感谢神，我这从神那里蒙恩的罪人，今天晚上被神所允许可以站在这儿来见证神的作为在我的身上。
我好感谢神，我这个蒙神拯救大恩临到我人，今晚是因为神的允许，让我可以站在各位的面前，来到为各位作见证，见证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
愿神的名获得高举，以及得到完全的荣耀。
愿神他自己的名得到高举，而得到永远完全的荣耀。
我和我的家一家人是在11年前得救的。
我和我屋企的人全家人是11年前得救信耶稣的。
真是感谢神，他不但是救了我，而且他也改变了我。
我好感谢神的，就是他不单止救了我，他又改变了我。
在我信主之前，我是一个非常骄傲自负而且自我中心很强烈的一个人。
在我信主之前，我是一个非常骄傲自负而且是很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大家或者会很惊讶，我那个时候会抽烟会喝酒。
或者你会觉得奇怪，以前我都抽烟喝酒。
我的太太韦凤生曾经她用不同的方法想来帮助我来戒掉这种恶习。
我的太太韦凤生曾经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到帮助我戒掉这些不好的习惯。
甚至于她还对我说，你必须在我和孩子以及香烟跟酒之间来做一个选择。
甚至他曾经对我说，你必须在我和孩子与香烟烧酒之间做一个选择。
当时我实在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生活在那种痛苦难以自拔的境界里边。
我发觉当时我是生活在魔鬼的控制之下，在一种痛苦难以自拔的境况当中。
感谢赞美主，自从我蒙恩得救以后，圣灵不停地光照我。
我好感谢赞美主，当我蒙恩得救之后，圣灵就不断地来到光照我。
同时也时时地提醒我，我是一个已经被主所救所拯救过来，已经有了新生命的人。
同时又常常的时刻不断地提醒我，我已经是一个被主拯救过来有了新生命的人。
凡是属神儿女的，他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殿。
圣经说凡是属于神的儿女，他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
是玷污不得的，
是不可以玷污的。
感谢主的怜悯和仁慈，同时赐给我的能力。
我感谢主他的怜悯和仁慈，又赐给我有能力。
我终于战胜了魔鬼撒旦的权势，让我没有失去我那贤惠的太太和我可爱的儿子。
让我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势力，使我不至于失去我的太太和我可爱的儿子。
信主以后，我不再以自己的聪明才干来经营管理我自己的餐馆。
当我信主以后，我就不再以我自己的聪明才干来到经营管理我自己的餐馆。
我们原本是一个礼拜开七天。
我们原来是一个礼拜开始七日。
经过圣灵的提醒，我们的祷告，我们决定改为一个礼拜经营六天。
经过圣灵自己的提醒，我们的祷告，我们决定一个礼拜只是经营六日。
礼拜天休息，我们全家可以来教会敬拜我们的神。
礼拜日休息，然后我哋全家就可以嚟到礼拜堂敬拜我哋嘅神。
我能够把我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是神所喜悦。
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将我人生的主权交咗俾神，系佢所喜悦嘅，
而且也是最稳妥的。
而且我会觉得系最稳妥嘅。
其实我那个餐馆真正的老板并不是我。
其实我嗰个餐馆真正嘅老板并唔系我自己，
而是天上的那位父。
而系天上嘅嗰位父。
因为他创造我们，他给我们生命气息。
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他都赐给我生命气息。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要感谢赞美他。
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花香长漫。
神虽然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天色常蓝花香常漫。
无论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好是坏，或是顺或是逆，
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无论是好是坏，是顺境又是逆境，
都是经过神所允许才会临到我们。
我知道都是经过神的允许，然后才会临到我们。
所以凡事都要感恩，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我凡事都会要感恩，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最后我来唱一首诗歌《奇异恩典》。
最后我愿意同各位唱一首诗歌
的见证。
奇异恩典作为
今日见证。我唱第一节跟第二节，请会众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唱。
我唱第一、第二节。你哋嘅诗歌本，你可以唱第三、第四节，应该是209首。209，好像是。
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欠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睛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只是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历经艰险劳苦奔走，我今来到主前，都是主恩扶持保佑，恩典带
今永久，住在天降万万年岁，如日无限光明，此时送赞时不多，好像初唱开歌。
继续下来的就请何子玲姊妹同我们做见证。
接着我们请何子玲姐妹给我们做见证。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开心神给一个机会我是分享神在我身上的作工。
我非常的高兴神给我一个机会跟各位分享神在我身上的作为。
我信主的原因是非常之单纯。
我信主的原因非常的单纯。
不是有什么特别事发生过或者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我才想神。
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或者有什么特殊的困难。
我小的时候读过圣经，圣经劝人信主，我就去信。
我小的时候读到圣经，圣经劝我们要信主，我就信了。
我是没有任何挣扎、考虑或者怀疑过。
当时我没有任何的挣扎、考虑或者怀疑。
真的很感谢神，在我信他之前，没什么机会接触其他宗教或者譬如佛教。
我也很感谢神，我信主以前没有机会去接触其他的宗教，像佛教之类的。
否则我可能现在已经信了佛教。
否则也许我会信的佛教。
咁但我信咗主之后，
但是当我信主以后呢，
圣灵就即系俾我知道神系道路、真理、生命。
圣灵帮助我认识我的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而其他宗教佢虽然有导人向善方面，
而其他的宗教虽然也许导人向善，
但系始终无法洗去人嘅罪。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宗教可以除掉人的罪，
只有神爱世人，
只有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
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而后来大约一年半之前。
然后差不多一年半以前，
因为我读到一句经文，
我读到圣经上面的一句话，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了句说话，
上帝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说了这么的一句话，
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人得福，
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就是因为这句说话，圣灵感动我。
因着这句话，神的灵感动我的心，
我毫无犹豫地将自己奉献给神，
我毫无犹豫地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里，
要做他的器皿，
我愿意成为他的器皿，
直到这个承诺到今时今日，我每一日都会想起，
我这样向神的应许，这样的一个承诺，一直到今天，我每一天都会想起，
我同神的关系就因为这个信心而建立。
借着信心，我跟神的关系就建立起来。
神他是恩慈，
神他是恩慈的。
因为在圣经罗马书里面他曾经讲过，
在圣经的罗马书曾经这么说，
他藉着恩慈可以令你奉悔改，
因着他的恩慈，他是要让我们人向他悔改。
譬如我以前是很容易即系做唔到功课嘅时候，就好容易埋怨神。
以前我功课做不来的时候，我就会埋怨神。
一次又一次咁犯罪，圣灵感动我去认罪之后，我都系咁样去犯。
曾经一次再一次，虽然圣灵感动我向神认罪，我还会继续这样做。
直到最近，我曾经同我丈夫讨论过，即系我脾气方面嘅问题。
直到最近我跟我的先生讨论到我自己的脾气的问题，
非常之惭愧是吗？内疚，
我就觉得很惭愧也很内疚，
然后开始的起心慌，真的很诚心去祈祷，
因此我就很郑重地为这个事情祷告，
求神改变我的脾气，
我求我的主改变我的脾气，
神真的他是要活的，他真的会听我们祷告，
我所信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他真是会听我们的祷告的，
我慢慢的脾气真的少了，
然后我发现我的脾气真的在改，
譬如上个星期我真的做不到功课了，
上个礼拜我有就有这么的一个经验，我的功课又做不出来，
当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我又祈祷，
当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我心中向神祷告，
求神不要让我再埋怨他，
我求神帮助我不要让我再埋怨他，
我就好心，那天我就好心平气和，虽然都做不到功课，
虽然我的功课当时没有做出来，可是我能够非常心平气和的，
就是这样神已经改变了我，
然后就是这样神在改变我，
还有另外一个见证就是以前我是刚刚结婚的，我是初初的时候是将丈夫是摆第一位，
我结婚不久，以前我曾经把我的丈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神是放在第二位，
然后神是其次，
我后来觉得在属灵上跟我丈夫沟通有点困难，
后来呢我就发现在关于我们信仰的事情上我跟我的丈夫沟通的时候有一些困难，
因为在 New York City 工作，我们没办法一起祈祷一起读经，
因为目前他在纽约城上班而我在这边念书，所以我们就没有机会说常常一起祷告一起读神的话，
我觉得很 frustrated， 我觉得很辛苦，
我自己觉得非常辛苦，
但是当遇到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又不在我身边。
然后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又不在我旁边。
我觉得好痛苦、寂寞。
我就感觉到很痛苦、很寂寞。
我问神，
我问我的神，
点解你俾我同佢结婚，但又要拆散我哋？
我说为什么你带领我们两个人结婚，但是又要让我们这样分在两地呢？
呢个问题我都唔知道。真系问咗几多次，唔知为呢个问题喊咗几多次。
我问这个问题问了很多遍，也为这个问题哭了很多遍。
后来我自己不自觉咁慢慢找紧神，依靠神。
但是后来我不自觉的这样子抓住神，依靠他。
将一切忧虑都交俾神。
我学习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神就安慰我，俾我睇到佢嘅重要。
神安慰我，让我看见他的重要。
然后我就试肯将双神放在我的第一位，
然后我才了解我应该把我的神放在我生命中的首位。
后来改变了之后，我在一次的祷告小组里面
这样的改变以后，有一次我们在几个人的一个祷告小组
是醒觉翻来
然后我就整觉过来，
原来以前我是将丈夫比神看得更加重要，
我才了解到以前我把丈夫放在神之上，
即是觉得自己实在太骄傲，人实在太软弱
我才明白说自己为什么这样的骄傲，人是那样的软弱，
将世俗的事看得太加紧要
我们常常把这世上的事看得非常的重要，
其实当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我就搞到自己讲
以至于当我丈夫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变得非常的痛苦，
其实神是最紧要，我曾经讲过的说话
其实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最重要的
就算全世界人都不喜欢我，但我起码有个神爱我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喜欢我，但是我知道我的神他爱我，
神他是爱，他在我生活里面一直在不断咁显明
神是爱，他在我日常的生活中常常不断的显明。
我喺譬如我喺传福音嘅时候遇到困难，我觉得好自卑
有个时候我跟别人传福音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很自卑。
神就感动一位属灵长者嚟安慰我，同我祷告鼓励我。
神又感动一位属灵的长者来安慰我，带我一起祷告。
又教识我乜嘢叫 self denied，
然后他又教导我什么是舍己。
只是单单纯纯的为神工作，不应该自卑。
怎么样单纯的为神做工，不必要自卑。
咁另外仲有，我又参加门徒训练嘅时候，要搵一个祷告 partner。
当我在参加门徒训练的时候，曾经要找一个祷告的同伴。
神好清楚我自己嘅性格。
神非常了解我的性格。
我系唔会绝对主动搵祷告 partner。
我是一个不会很主动去找别人的人。
冇几耐，就一位姊妹就提议同我一起。每个礼拜一起祷告，
但是很奇妙的，神感动一位姐妹，她主动的来找我，让我跟她每一个礼拜我们一起祷告。
咁直到而家，短短半年，我哋嘅祷告小组已经增加到五个人。
到现在，在五年，短短的半年，我们的祷告小组增到五个人。
每次祈祷之后，我都满心喜悦。
每一次祷告以后，我都满心的喜悦。
好感谢神，佢俾我咁享受呢一个祷告小组。
我感谢神，让我享受在与他交通，在这个祷告小组里面。
咁喺日常生活里面，我自己都系本身一个穷学生。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自己只是一个很穷学生。
我曾经试过我搵唔到工作嘅时候，
我也曾经试过找不到工作。
个银包里边只剩翻个 quarter，
在我的钱包里只剩了两毛欧半。
我颓丧到就咁坐喺马路旁，坐低乜嘢都唔知点样做。
我很沮丧，我就坐在路旁，我不晓得我该怎么做。
但是神真系好爱我，去同我讲咗一句说话。
但是就在那一刹那，神向我说了一句话：
看那天上的飞鸟。
他提醒我，他说：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
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
你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
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
你们不？
我银行 balance 成日都 below 200元。
我银行里面的这个存折常常都是在200块钱以下的。
但我日日都祈祷，
但是我天天为着这些事祈祷。
神真系好奇妙，佢好奇妙嘅作为养到我而家肥肥白白。
但是神很奇妙的作为，养着我，你看我现在是胖胖白白的。
就系咁，我信靠神。
所以我在这些生活的事情上，我学习信靠神。
不论喺属灵上，喺日常生活上，
所以无论是在我信仰方面，或者在我日常的生活，
只要信靠佢，
我发现只要我信靠他，
神嘅恩典就喺呢度。
神的恩典就在那里。
只要我哋愿意去信靠去攞，佢就赐俾我哋。
只要我们信靠他，愿意去支取，他就赐给我们。
谢谢，多谢大家，
谢谢你。
Thank you.